Bonjour à tous, bienvenue dans cette émission Rencontre hebdomadaire de la francophonie. Je suis Lisson, c'est une émission dont le but est de vous faire découvrir la culture francophone. 大家好，这里是漫谈法兰西，我们是一档以法语文化为主题的播客节目，旨在为中文世界的朋友揭开法语世界神秘的面纱。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漫谈法兰西在喜马拉雅、苹果播客和每日法语听力上找到我们。我是李松，感谢大家支持漫谈法兰西。我还是想讲一些法国普遍性比较高的这样一种择偶的这个选择模式。这个选择模式的基础是什么？基础还是爱情。就是还是爱情，就是还是，那么这个爱情，这个它的涉及的这个方面，它考虑的因素相对来说就比中国要更加精神化一点。中国你择偶的时候这个物质条件尤其到了就所谓真正要谈婚论嫁年龄的时候，比如说25、26岁，在中国基本上可能大城市稍微晚一点，27、28岁吧，差不多吧。那么农村可能更早了，对吧？那么这些择偶的在中国这个基础还是一个以物质为基础吧。至少要有套房子啊，或者是要有个什么户口啊，有个本啊，对吧？这些东西都要放在里面啊，要这个要去说的，对吧？那么整体上周围人对于整个一个年轻人他们成家这样一些要求家人啊什么参与进来的这个内容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可能普通的这个法国家庭就是法国的小孩择偶基本上父母整体上参与性不高的，而且他们就是可能同居的时间会比较长。现在呢我感觉真正说法国的结婚率也不高，因为离婚率特别高嘛，因为好像巴黎尤其是离婚率是可能将近达到50%吧。但是他由于他结婚率不高，所以整个也有的时候也看大不出啊，就是说看大家都是就是在一起的啊，就是一对对的，但很多人都是不结婚的啊。
法国的法律是保护这种事实伴侣关系的吗？
对，但是法国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结婚呢咱们举个简单例子，是结婚不太花钱。中国好像之前我看个笑话说结个婚是几块钱是什么，就办个证然后离婚解决个证好像也就是几块钱是吧。当然涉及房产什么的就比较复杂了那么法国呢是原来是的，结婚不要钱，就是去政府部门办什么是不要钱的，但离婚那要钱，因为什么呢？离婚你要涉及请律师，必须有一个走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还要财产分啊什么的，所以很多人不愿意结婚，也是因为嫌这个很麻烦因为这个又要讲到另外一个思维方式了，就是真正认为说我结了婚，这个以后不会离婚，我感觉，这个法国去这么做的这个群体也不能说是绝大多数我觉得很多人也不可能真的把所谓的结婚就是就白头偕老想得那么远，因为你结婚的时候你有一个宣言的，
对，
就是所谓的说的要什么同甘共苦，就法语就要说一直最好的也要分享，最坏的也要一起这个度过，对吧？就类似于这样的话了那有的人他觉得这个也太虚伪了，现在这个时代索性不要去结了。但是法国呢有另外一个保护体制叫 BACS BRCS， 就是这个呢相当于保护你的配偶，但是这个协议呢我不是很懂法律怎么说呢，从民事上来说就是好像是就是如果突然间你出了什么车祸等等或者不幸死亡等等你的配偶会享有一些这种相关的这种保护的待遇。
就相当于是这个夫妻的这种关系，是承认这种这个
这是一个很
同居。
特殊的东西，
哦，
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文件。但是这个文件要解除这个他们这种Dux 的关系呢是比较容易的，就不比离婚要容易多。但是你比如说，我遇到的法国的夫妇在中国的，你如果是结婚的夫妇，比如说先生或者太太在中国有工作，那么你另外一个你结过婚的，你没问题，肯定是可以挂在这个先生或者太太的这个签证上面的，你懂我意思吧？给你办一个在中国居留签证。但是呢，原来很长时间，这个 Bux 呢，反正也是需要专门去通过领事馆或者是大使馆，法国驻中国的啊，要专门做一个什么特别的认证，就表明他们确实是类似于这种夫妻关系。后来呢，这个 Bux 在中国又不被认可了，有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迫使他们很多就是法国人，他就索性在中国的民政局结婚。你外国人涉外婚姻，就中他们在中国也可以结婚的，两个外国人。我就有两个朋友，一个是西班牙人，一个法国人，是在中国结的婚，在中国的
他就是为了这个工作签证的方便嘛。
对，是，那就是给你解释一下这个 Bux 这个是不是真正在中国认可啊？但是这个是在法国是认可的啊。
就他们在填一系列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啊，有一个婚姻状态，比如说现在我们基本上就是已婚、未婚或者是离异，但是像他们这种关系应该怎么填啊？
叫 Bux，
Bux 啊，
哎，对，是的，有的时候有这个选项的，但不是所有的文件都有这个选项
啊。
但
是
有的时候
这个不好认定啊，这个就是说你说是就是了，对吧？
啊，不是，啊，他有提供有一个写的，你专门有一个文件里啊。
那比如说他们是事实的同居关系，是事实的这个搭伙过日子，那他还要去到法国的一个这个公证机构去做一个公证，对吧？是
对
承认这个关系。
你如果你没有签这个 Bux 的这个内容的话，你们的关系是只是所谓的同居，对方是不受到保护的。
那这个法国的这个政府部门他怎么认定你这个是个 Bux 关系呢？
哎，你自己要申报的，你要去。
我知道，那我申报的话，那我申报，那为了钻这个空子，很多人不是这个关系，他都可以去申报啊，这是个诚信问题。
也有，
嗯，
不是，也有人，你两个法国人，你要做为对方做担保的呀，你懂我的意思吧？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也确实有这样的，是就是法国和外国人，比如说法国和一个外国人。他不是欧盟人，对吧？那有的或者是所谓的这个其他区域的啊，就亚洲也好，非洲也好，南美洲也好，你比如说这个法国人他找到这么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那么有的时候这个男的或者女的他在欧洲在法国留不下来了，比如说他的签证到期了，那这个 Bux 也可以帮助他续签在法国的这个合法的居留。那么这个 Bux 所以为什么你说有人钻空子，也有的呀，就相当于假结婚一样的，这也是属于假的写这个
假同居
这个协议。那么那有人来查的，当然这个我没有经历过啊，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个过程。但是据说是有人查的，如果查到了，那你会承担很多的这个责任。
在电影里，我在《少女小鱼》那个电影里看到过，美国是有这个移民局的官员上门去看你俩到底是不是个同居。法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有这种上门去查，这个，
有的，
也有是吧？
法国之前有过这样的丑闻，就是说，发现了就是。其实是有的法国人其实心态也比较好，也比较乐于助人啊。有的是什么非洲的黑户，就是所以你懂我意思吧？那么人家愿意帮他，帮他们说我跟你结婚，那你就可以留在这儿了。但是他们之间是没有真正的这种情感关系的，对吧？
对。
那么还要假装在家里是住在一个地方，还要有的人要来看是不是在这个啊洗漱间里面是两个牙刷，懂我意思吧？啊，这很具体的，是有这么是有这些事儿的
啊。
但是这两年这种事儿说的，法国媒体说的比较少，也不太在说这个事儿，
不普遍了是吧？大家没有人没有太多人想钻这个空子是吧？
这个我也不知道，就是我最近听这几年听到的少，以前我感觉2000几年的时候还经常有听到这样的事儿。当然，这个也不是我们要聊的主题了啊，我们还是要回过来聊关于法国的这个女性。
对，
那么刚才聊到这个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25、26岁，比如说同居关系啊或者怎么样，一般如果不结婚，整个准备要孩子的，那基本上他们这个平均第一胎啊，就是可能是在29到30岁这个年纪，巴黎可能会晚一点。基本上呢，现在整体上，基本上是两个孩子啊，基本上两个孩子啊，当然一个也有，三个四个也有的，对吧？那么这都非常少。但是三个四个，在我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家庭，要不就是要不两种极端，要不就是家里还真的比较富裕，你知道吧？就是而且也比较传统，比如说天主教的，那么生个三个也能养得起，也能养得好，对吧？要不呢就是特别穷的。因为他可以得到补助啊，当然我不是像特意去贬低什么，就是
一个现象，
这种情况是就是这样，是这样的，对
对。
吧？整体上，学历越高，中国也是这样的，你会看到这个，凡是这个还是跟你的受教育程度相关的，对吧？你反而我现在反而发现是我周围的这个，读书读得越多的这个同学。
要的越
基
少，
本上都，基本上不会生二胎，不会生二胎。现在不是二胎都放开了吗？
对，
啊，反而我都是小学同学，就是15、16岁开始工作了，或者17、18岁开始工作的，这个基本上90%都生了二胎了，
对，这
对
个
吧？
是全世
可能，
界都这样的，对。
对，因为他可能考虑的自己的这个是个生活状态啊等等啊，或者是为主了，
可
就
能就
是。
是受过高等教育越多的人，可能觉得这个培养孩子的过程是太艰难了。有这种认识的越清楚，可能就越畏惧，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生。
这个和国家的整个一个生活环境也有关。你说的这个，是从中国可能这样一个受高等教育的群体看，我觉得法国反而不是这样，不是说要什么关于孩子教育等等，他是认为我这个花的时间太多，或者说我没有那么多精力，就所谓的这个精力，不是说我要给他什么样的教育，而是说我要去陪着他，我要去
可
怎么
能
样。
就是，西欧人可能更注重个人的生活体验。
对，而且再讲个简单的道理，中国你这一点还是比较普遍。由于我们这一代，80年代、90年代，基本上独生子女为主，对吧？那么，中国的孩子整体上，你的这个外公外婆、爷爷奶奶，这都是负责带的啊，对吧？大城市里面基本上这个普及率是非常高的啊，自己真正的独生子女领孩子，这个所谓的带孩子从小一直拖在身上啊，这样啊，这个还是比较少的啊，还是比较少的。我觉得这个爷爷奶奶是要辅助帮着，这个是非常普及的。那个欧洲、法国这种太少了，你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偶尔看一看，给你来，你要有办个什么事儿，基本上这个生的孩子他就是自己带的，他也不会说让你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去带着的。这个对他来说，要不然就不要生了，因为他说这个孩子你都选择生了，就是你的选择。他不是，他整体上受于这种所谓的传统观念，说我要传宗接代这种概念，基本上就非常少，不是说没有啊，整体这种理念是非常少的啊。
哎，我
和
还想
法
问
国
一
的
个问题，这个方面，
就
你的体验来看，你觉得中法，你的朋友圈子里面丁克的比例，这个大概哪个高哪个低呢？
哦，中法呃中我认识的这个，那肯定是法国的这个群体多了，当然这个也有变化，是什么呢？我认识的很多姑娘，比如说在30岁的时候，感觉很自信的说，我以后不想要孩子了，或者她认为现在我要孩子，也就是去领个孩子，因为她说有很多孩子啊，孤儿院的这种受苦难的，我宁可去领一个，你自己生一个也没什么必要。她一认为现在， 啊，地球啊，这个环境啊等等啊，是吧，这个人那么多，你索性救个人总比去自己再造个人好，你懂我意思啊？哎，很多人真的是这么想的。
对，绿党的那种思维啊，
那肯定已经是人很多了，你要不去收养一个啊，对吧？
对。
但是呢，也有变化。他们到了三十七八岁的时候，有的人当然也自己信念很强的，他确实不要孩子了，他就继续这么走下去。
嗯。
那有的人到三十七八岁，法国姑娘是反而是到三十七八岁的时候，她有个她自己会有一种思维的变化，或者说受社会整体的一个她周围圈子人的生活状态而影响，自己有的时候也会选择要孩子。
哦，
因为她看到周围自己朋友都有孩子了，她一个人她周围的生活圈子就觉得挺孤立的，对吧？而且有的时候因为你女性到了这个年龄，你再过几年你的生育能力就不行了，
对
吧？
对，四十五岁以后基本上是不可能了。对，
但是基本上这种忧虑感存在的时候，基本上在法国啊，在三十七八岁的时候，这种紧迫感就来了。
他肯定是说是，在最后有机会的时候要去做最后的尝试，因为你再错过这个时间点，基本上就没可能了。
对啊，对啊，所以整个一个趋势，我觉得在，你比中国怎么样晚很多很多，对吧？中国这个比如说一个姑娘啊，这个二十七八岁没个对象，我感觉如果是农村，那就是根本不可能想象了，肯定是已经被基本上介绍对象，肯定是应该是这个事儿基本上99%都给你给这个操作了感觉啊。当然我这个不是说又要贬低什么东西，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吧？可能在大城市呢，还能够再推一点，但是一个三十岁的姑娘，单身的姑娘，我觉得中国其实是受比较大的压力。可能在北上广深，如果你是一个工作环境有一些涉外的，就是和外国人在一起的这个生活氛围中，可能你自己觉得绝大不到了。如果你是一个纯中国的一个生活圈子，我感觉三姑六婆的就是要跟你说了，对吧？然后同事也要跟你说了啊，我给你介绍个对象等等等等，对吧？就是说这种在法国呢，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就法国没有相亲这一说，是吧？
现在谁还有相亲啊？法国
没有，中国有，法国我是说
我对啊，我对啊，我是说啊，我说谁还有相亲在法国？除非是真的是这个是怎么说呢？现在没有网络也有发达，对吧？也有很多这种软件可以去用，或者是网站可以用啊。
对，
然后朋友之间呢，他偶尔会做一些啊，给你介绍个人，但这个介绍人只是只是说一起喝个酒什么，看看你们能不能合得来，这种是有的，这个所谓的做红娘一样，但是也不是说很刻意。中国呢，确实就是有的时候会以目的性，就是我就是希望你把这个人啊给我认识了，然后你们看看是不是能谈恋爱等等，对吧？这个真的是做一个介绍这个工作。
就你们上海在公园都有相亲角，就是那些父母拿着雨伞呢，把那些条件呢都放在那个上面。
对，这个
这个在法国人我估计是不可想象吧。
绝对不可想象，你成为子女成为商品化。
哎，对，
对不对？
对。
那当然这个我告诉你，在上海我的法国朋友经常有去这边拍照的。有的人有的有一次有个法国姑娘还挺搞笑的，就把自己条件写在上面，或者说，当然他这个有点属于开玩笑的性质啊，也得要抓抓这个网红啊，做网红啊或者什么的。但是这个也确实反映出了我们就是自主权就父母干预的太多，就是父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子女，对吧？他认为你这个有你的孩子啊，如果结了婚了，可能这个我们父母就完成了任务了，就完成了使命了。你的孩子生了孩子了，我他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就认为我的工作完成了，对吧？那么他认为这个是他的一个文化的传承，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文化的这个就是一个解释。但是这一点我不是在批判这个好和坏啊，我只是在说这个区别。区别是法国人认为什么最重要，孩子幸福最重要，孩子认为什么是幸福。 孩子认为我是这样生活最幸福，你不要来干涉我，父母就基本上不会干涉你。但是这里又涉及到一个问题，思考能力。
嗯，
什么意思？就是说中国有多少人在考虑我到底幸不幸福。
嗯，
很多人不会考虑这个问题。那有的孩子根本就不会考虑到底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我的人生，什么是我想要的人生。在这种基础上你没有的，那社会和家人给你一个条件，结了婚，生了孩子，有了车子，有了房子，有了孩子，这就是幸福。这只是一个啊形式上的这个框架给你。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思维方式，你认为这样就 OK， 那你就走这个路，然后很多人来帮你走这个路，走成这个路，对吧？
嗯。
那么这一点，这个又是我们的这个文化不同和这个整个一个教育的这个性质也有区别，啊，这里都有所有的东西都把这个啊都局限化了，对吧？
那法国的女性，你觉得他们的幸福观着重在哪些方面？
那么我就要把这个话题又引到我现在要说的这个内容了。
嗯
啊，为什么呢？就是，我最近我在准备写一个文章，
嗯，
写文章写关于就所谓的这个健康伴侣关系，这个健康伴侣关系什么意思？就是到底是什么样的情侣伴侣关系是最最健康的？就是啊，我之后写了之后我再分享给你，但是我现在简单的这个谈一点，谈一些。就法国认为如果健康的这种伴侣关系，它有好多的这个有基本上四大类型啊，是有的关系是属于这种合作伙伴型，就是大家都比较独立的啊，大家各自有各自的生活，然后他们能够就是相互补助啊，对吧？啊，有一些共同的目标，共同的这个项目啊，还有一些就是所谓的就是从小就是有共同的生活圈子，然后有共同价值观，有共同的这个人生目的，有 group allié 就是联系型
同盟，
就是从啊，对吧？同盟型，对，还有呢，就是法国还有这种 group， 就是叫平行型，相对平行啊，这个呢属于就是很多人就是经历过爱情，然后都比较这个受挫啊，然后两个人选择呢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女的呢专门是投入这个孩子的教育啊，男的呢就是负责挣钱，这个在中国呢都是比较多的，也有的啊，对吧？然后基本上各自有各自生活啊，然后基本上我感觉我接触的朋友中，我这个年代的人，很多夫妇是这种关系。我现在要讲到是这个法国女性啊，就是到了基本上如果结了婚的啊，生了孩子的，那么到40岁左右会出现一波，也不是指女性了，就是法国这个年龄段的人，这个时候会出现一波很大的离婚率。法国还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小说啊，还拍成了电影
啊，
叫爱情只有三年，爱情只能维持三年。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你可以去读这个书。这个书，这个作家叫Frédéric Beigbeder， 这个书叫《L'amour dure trois ans》。爱情维持三年，这个，但法国还有个说法叫357。
357，
357、
三个关口是吧？
三
年、五年、七
年，
哎，
对，对吧？当然这个是有点开玩笑嘛，但是可能玩笑中呢也有一些真实的东西的，对吧？就是我现在在给你讲的，这都是我认识、我知道的这些事儿啊。当然我不是凭空的，是瞎造的，就是我周围，我今年呢情况比较特殊，平时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夏天这个7月8月呢，我基本上在法国生活的。时间比较久，这个时候呢，我周围的这些朋友都是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生活状态是一个单亲妈妈或者单亲爸爸。这个
一般单亲爸爸比较少吧，主要还是单亲妈妈。
我也有认识的单亲爸爸的，就是这个娘这个妈走了，不管了。
哦哦哦，
你懂吧？他 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或者跟另外一个男人走了，他这个或者是跑到别的国家去了，索性这个孩子不管了，孩子偶尔来回来看看，这个比较少，这个比较少啊，相反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母亲带这个孩子的比较多一点啊，那我也有认识父母离开之后分开之后呢，这个大家都比较，我觉得思想方面比较有共识，就是这个孩子母亲带一个星期，父亲带一个星期，母亲带一个星期，父亲带一个星期。
嗯哼，
真的，这个就是非常非常普及了，在法国，尤其是在巴黎，这是更加普及了这个状况。
嗯，
你现在去上，会发现小孩一年级或者就中国的所谓的一年级、二年级这些小朋友刚刚上学校，整个班级里面，就是父母没有再婚过的，就是原配了，等于是这种啊，原配的这种，可能不一定达到50%，
嗯，
就是大部分都是父母要不是离了，或者是就是再婚了，或者怎么样啊等等这种，这个法语叫 famille， 活公婆子，活公婆子再组家庭啊，这个在法国是非常常见的，重组家庭，那么。这个又不是我们要主的讲的主题了，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为什么在40岁这个年龄段，法国女性有很多的，尤其是巴黎有工作有独立经济收入的这波女性选择主动选择
生孩子
离婚
啊，离婚
离婚
离婚哦，明白，
这个孩子，这我说的这波人群是人家已经有孩子了，而且这个孩子呢，一般的是什么呢？有的时候是两个孩子
啊，
对吧？大概7岁5岁这个状况，对吧？有的时候呢，一个孩子，比如说3、5岁这种状况，然后，我这个跟你说，我现在这么说，我脑子里面已经浮现了十几个人都是这样的状况，对吧？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哎，人家是有想法，就是人活着干什么？这就是永远一个文化中。我们中法文化中的一个最大区别，我个人觉得在中国，我们考虑的这个问题太少了，就是我到底活着干什么，我什么是让我觉得是幸福的，我什么是做的事儿是有意义的，对吧？当然我回过来说，人呢也是这样，你想的问题越少，你可能活得越自在，对吧？没什么压力啊，开开心心啊，吃混口饭吃。
中国有句
你都行。
中国有句老话叫“难得糊涂”，对吧？
哎，对，是这样。法语也有这句，有这么一个意思，叫 “les imbéciles vivent heureux”， 就傻的人活得开心。
对，
对吧？
对，
就是你法国也是这样，你这样播一波女性，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对吧？然后她自己有很稳定的工作，有很有能力去经济上面。完全达到独立，原来为什么整体上老一辈的夫妇，这法国我说老一辈的夫妇，对吧？当然中国也是这样，你主要是有一个经济问题在里面啊，经济决定了这样一个，你离了婚你靠什么生活？对吧？很多女孩子会觉得我离婚，我认识的这样一个年龄层次的，就是现在的法国就是60岁左右的人，那很多人的婚姻状况是很差的，这个年龄段，也就是两个人凑在一起啊。就是因为离婚会涉及很多的金钱问题，也太复杂了，对吧？然后离了这个，如果这个女的这十几年一直没有工作，那她很多情况下就如果选择离婚的话，她就没有这个经济的这个保证，对吧？那么这个问题呢，当然在现在的这个年龄法国的这个女性中，这种问题就比较少了，基本上时代也发生变化了，对吧？
就是经济相对独立了之后，在40岁这时候已经基本上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所以他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是这个意思对吧？
对，他选择主要的目的还是另外一个，当然这个话法官经常说，男人比较懦弱，懦弱就是你发现问题的时候，一个婚姻状况发现问题的时候，男人是往往会选择去处理这个状况，
回避。
对，装死，或者是不管，或者是就这样认为这个很多时间上面就过了，或者怎么样，或者有人去找小三儿，就法国也很多的这种情况，对吧？ 啊，那么出现这种问题之后，他就希望他懒得去管了，可能是，对吧？
嗯嗯、
当然、啊，还我这里说的有这种非常主动的选择，跟自己妻子进行很完善的这种交流，或者是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或者是寻求什么样的一个解决这个问题的这种状况的这种男性是比较少的，整个在法国的状况。
嗯
啊，就我觉得在全世界都是这样，
嗯哼，
对吧？那么这种时候，这个女孩子，巴黎的，我这个说的是主要是大城市，相对来说这个普及率比较高一点，在法国啊，
嗯，
她就会认为，我自己三十八九岁、四十岁还年轻，她还有这种生活的欲望，
嗯哼，
对吧？我经济又独立，我这么整天在这儿耗着。还有什么意思？很不开心，
嗯，
对吧？然后一个主流的一个思想模式，是大家鼓励你离掉，就是散掉，
嗯，
就是这个也很有意思啊。中国如果你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主流的思想，家人也好，朋友也好，就说啊，小李啊，小王啊，小张啊，等等，啊，你们这个婚姻经，哎呀，吵吵就肯定是很正常啦，或者怎么样，总归是这一类的思维模式，对吧？
嗯。劝和不劝分，嗯，咱们
是，除非是说，除非是说这个，有什么家庭暴力啊这种很极端的现象，
嗯，
对吧？
嗯，
那可能大家也会说，哎，你这样上是不行的，对吧？这个，但是整体上说，如果只是一个情感的纠纷，或者是说一种短暂的不和，他们认为，啊，而不是说，到底这对人有没有一个幸福概念在里面，或者幸福指数在里面，他不是这个衡量，
嗯。
他认为他会，他考虑的东西都很现实。他会认为，啊，你们离了这个孩子怎么办啊？对吧？孩子是不是会有精神这个上面的压力啊？等等，这也是中国的现状啊。你整体上这类的孩子不是很普及啊，对吧？他是不是会有一些心理上的这个阴影啊等等，对吧？这个我不是专家，我不好说。
嗯，
但是我看到的就是说，法国你这种孩子很普及，很普遍。那么你也可以说法国人比较自私，父母比较自私，他认为这个是我的生活，你懂我意思吧？
对，
我不能牺牲掉，我不能牺牲掉我自己的幸福，我就是为了让这个孩子，是吧？让他这样稍微好过一点。法国整体的一个思路是说，孩子是可以理解的。法国有很多的书，儿童书，你知道吧？
嗯，
就儿童书，直接就是跟你讲为什么爸爸有的时候是不在家的，或者妈妈是生活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这种书都很多了。
嗯，就给孩子做心理辅导的是吧？
就是你这种童书，就是有图片的，就是什么讲个小熊的故事，比如说什么我不知道，我瞎说啊，就是，然后你翻开第一页，说这个为什么熊，这个小熊是跟着妈妈生活的，那么爸爸呢不在这个生活群体中的，那这种书就是已经他关注到了这么个群体很大，他有这种童书，让这些孩子去读这种书，就明白了，哦，原来是这样的，你懂我意思吗？
对，
哎，就说明他这个群体是很大的，所以这种问题社会关注度就也是有的呀，
嗯哼，
对吧？大家就是比较认可的，就是如果你觉得不幸福，你周围的朋友啊什么的就会鼓励你，啊，你离掉，你分开，认为你四十岁还有那么漫长的生活，你干嘛要跟这个人耗在一起？
嗯哼，
然后这个时候法国女性选择这种，自己，就是说离开，然后离婚，或者是就是分开，有一之前没结婚的就分开，对吧？
嗯，
那么分开的呢又有出现有很多的很有趣的这个社会现象了，
嗯，
对吧？
嗯，
这个社会现象就是有的呢就属于索性不很开心的过着这种单身妈妈的生活，
嗯，
就是说如果他跟这个他原来这个配偶关系处得不错的，孩子一个星期在你家，孩子一个星期在他爸爸家，对吧？
对。
那么这些很四十岁的法国姑娘，他认为我也蛮好，我只要一个星期当妈妈，一个星期，当然这个话说得很难听啊，法国是有这么一种流行的说法，
嗯，
就是我这个话不知道说出来你觉得认不认可？他是这么说的，就是我一个星期呢当这个小贱人啊，一个星期呢当妈妈。
当小什么？
小贱人。
哦，呵呵，我明白了。就是，
什么意思呢？就是
自由放荡的生活。
哎，自由放荡，自由放荡。啊，嗯、我是因为那个星期我没有人管我的嘛，孩子在父亲家嘛，对吧？
对。
那这个星期我就是像一个未成年少女一样的，整天想玩什么就什么玩玩，干什么都行，对吧？而且他们，嗯、尤其是这个年龄段的女性呢，也是比较就是性感啊，然后呢、
嗯、
又有
魅力十足，
资金啊，魅力十足，又有这个经济收入的啊、嗯，这个要咱们说这个，中文说怎么说呢？这个说撩妹对吧？他们是去撩小帅哥啊、
嗯
年龄有的时候，他不要这样很多的女孩子，他喜欢有的人还蛮喜欢这种27、8岁的男孩子，比他们小12岁、13岁、
哦，
很正常。
姐弟恋哈、哦，嗯
啊，这个很正常，这个、很多，
嗯、
我跟你说，
嗯
啊，这是一波比较也有代表性的，还有一波呢，嗯、他就觉得我马上希望他反而不是这么生活，他认为。我一个单身妈妈，我希望还是要重组。那么这个时候他会选择什么样的类型呢？要不就是45、6岁的男的，他也是这种，分开的，
嗯，
然后就把这个家庭就重组了嘛，
嗯，
因为大家都有这种不愉快的这个经历，然后能够合得来，有一些共同的生活目标，这个时候组起来也比较容易吧，
嗯，
对吧？基本上是以这两种形式为主了，啊，
嗯、
这两种形式为主了啊，
嗯，
但是就是这种重组的时候，他也是有的时候几年之后又分开来了，啊，
嗯，
对吧？
对，
所以，这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年龄段的这个女性的这个生活。
OK，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我们还当时我让李松帮我推荐几首歌曲哈。关于这个法国女性的歌曲，最后我选了一个，就是，因为李松推荐了各个年代的，有一些是60年代的、70年代的，然后我选的是一个当代的，一个叫做 Clara Luciani， 托了
Luciani 对，
啊，托了 d'epoque， 你能介绍一下这首歌吗
？Drôle d'epoque，
嗯，
这个歌啊，这个歌好像是应该是去年的一个非常火的一个。歌手，嗯，他好像也得了这个法国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音乐奖啊，就 Victoire de la Musique 是，
音乐
的，我说他当时得了一个，就是他里面有好几个有几个奖项嘛，我忘记他得
最佳男女歌手吧，应该是年度女歌手，
最佳年度女歌手，
嗯，
然后他呢，这个歌，他这首歌不是这张专辑里面最著名的歌。
嗯，
但是我选这首歌我觉得也挺有意思，
嗯，
因为这歌词写的挺有意思，他就说，怎么说呢，感觉是别人有可能这个说的是父母或者是谁啊，希望他成为这样一个女孩子，他说我达不到你们所要求的这个可能他的穿着啊或者他的打扮啊，或者他的性格方面，整体像个男孩子。
嗯，
然后呢，他就在这歌里面表达出我没有这么强的女性特点，你们也不要要求我成为这样一个女孩子，因为我不会成为我成不了这个女孩子，是吧？
嗯，
就是一种很这种叛逆的一种，也不能说叛逆吧，就是捍卫自己的一种生活状态。我就是你，他就最后就说，我不是现代当下你们要求我或者是这个时代的所推崇的这种女性或者是一个女孩我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时代，所以这个歌的歌名叫一个奇怪的时代。当然就是这个我为什么选这个歌，我就觉得也很有代表性，就是很多法国姑娘就比较自主比较独立，
嗯，
她就认为我自己怎么活着我就怎么活着吧，对吧？你们都不要来管我怎么活着，只要我觉得开心很多人就愿意进行这种抗击就是不要让所有别的人干预到你的一个生活的一个思想，你的一个主导你生活的一个模式，你认为自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对吧？基本上这么一个情况啊。
嗯，这首歌我也推荐给了我一个朋友听，他不懂法语，但是他听了这首歌 啊，觉得是他那种，一听就能够感动他的一首歌，就是超越了语言。我觉得这个露西亚蒂确实好像是一个科西嘉的一个姑娘哈，好像我
他生活卢这个姓氏就是
有点意大利的感觉，对不对？
对啊，这个卢切尼就是你，科西嘉岛、马赛这个，或者是这个法国这个靠近意大利的南方，有很多这样的祖籍是移民啊，
哦，对对
就
对，
是祖籍是爷爷奶奶这辈人去到法国去很多的啊，
而且
意
我
大
发
利
现，
裔的人很
对，
多。
我发现很多有意大利血统的这些法国歌手，真的他能够写出很好的旋律，和这首歌应该也是他自己写的作词作曲啊，非常棒的一首歌，能听出很独特的一种当代法国女性的一种这个表达她们心声的一种感觉啊，大家可以在这首歌里啊一起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大家，来感谢李松老师再一次来到我们的漫谈法兰西，给我们来介绍法国女性这个主题。谢谢。
好，就这样，拜拜。
拜拜。
Tu marches même pas droit. T'as l'allure de ton père, les cheveux en arrière. T'as pas l'air d'une femme. D'une femme. Où sont passés tes seins? Ta cambrure de félin.Tantôt mère nourricière, tantôt putain vulgaire, conduis-toi comme une femme, comme une femme, comme une femme. Moi, j'ai pas l'étoffe, pas les épaules, pas les épaules pour être une femme de monde.Tu voudrais voir en moi ta mère et ta sauveuse, que je porte ma croix en restant amoureuse. Mais je sais pas être cette femme. Moi, j'ai pas le temps.Pas les épaules, pas les épaules pour être une femme de monde.